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过去几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带领我们了解以西结蒙神呼召向以色列民做预言的情景。以西结警告百姓，由于他们悖逆，神要施行审判。今天我们将看到，尽管以西结不能说话，但他的警戒吸引人们的注意。好，请查克老师讲今天的信息，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第22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的第五章。上次我们讲到，神差派以西结出去，用神的真理去警戒以色列人。以西结书第三章的22节说，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以西结呢第三次用了这个句子，22和23节，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他是被灵提到加巴鲁河边，但是他走路离开往平原去了。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但在平原上，也可以在加巴鲁河边。我们呢，常常以为神是定型的，以为神做事呢，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教会出现的问题之一，就因为教会充斥着很多的老规矩，所以就再也没有办法跟人沟通了。第24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啊，这是挺有趣的啊。他每次见到了神的荣耀，都俯伏于地，然后呢，神的灵就来把他扶住，使他站起来。第24到25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神吩咐他，现在你回家去，进房屋里，但是呢，他们还会来捆绑你的。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那时以西结受了神的差遣去警戒他们，但是有一段时间呢，他却不能讲话。第27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为了确保以西结不说自己的话，神就击打他，让他不能说话。神吩咐他，只管告诉他们神要他警戒他们的话。好了，以西结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这砖的大小呢，应该是12英寸乘14英寸。考古学家们在巴比伦挖掘出了上千块的这种砖，巴比伦人呢，就是用这些砖来记录事情的。神吩咐以西结去拿一块砖来，在上面呢画出耶路撒冷城的图样，又画出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画面。第二和第三节，又围困着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锲或铁制的板块，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着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以西结呢，要利用形象来对以色列人宣讲一篇道，他要在这块泥砖上画出耶路撒冷的图样， 又要画出在四围扎营围城的军队，还要画撞毁城墙的撞锤。然后呢，以西结带来了铁板，将它放在他和城墙之间，这是给以色列人说明神要亲自来攻击耶路撒冷城，要把这个城呢交在仇敌的手中。这时候假先知们却对百姓说，哎呀，不必担心，耶路撒冷一定会胜过巴比伦人的，以色列人要毁灭他们，然后呢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以西结说，不，不是这样的。以西结一共用了四种方式，他用第二个形象来向以色列人说明神的真理。第二种方式呢就比较难做。第四到第六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以西结呢，又向左侧卧390天，来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一天顶一年。过后呢，他还要向右侧卧40天，而他可能每天早上就要去那儿，向左呢躺卧下来。躺了390天之后呢，他为犹大家再向右呢侧卧40天。第七到第九节，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混合这些谷类做饼。这是以西结用的第三种形象化的方式，来告诉百姓耶路撒冷不会打败巴比伦军队，反而呢会被巴比伦打败。他要用多种的谷类来做饼。第九到十一节，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着饼，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6分之1，按时而喝，每日喝1新6分之1。他侧卧在地上的日子都必须吃这种饼，要量好水的分量，每天喝水呢大约是1/4加仑。第十二节，你吃着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啊，这是要表明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百姓会挨饿，并且缺乏食水，所以他们必须量好水的分量来喝，也要把各种谷类混合在一起做饼吃。以西结用这种形象化的方式来说明，让在巴比伦的百姓都知道他们将被毁灭，城中的百姓呢还将会被饿死。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神会把他们赶散到外邦，在那里呢都要吃不洁净的食物。第十四到十七节，我说，哎，主耶和华呀，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 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接下来呢，以西结书的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了以西结用了第四种形象化的方式来说明道理。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以西结这样做呢，让百姓们都注意到他。第一到第六节，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就是从包在衣襟里的取些出来，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以色列有神的典章和神的律法，可是呢，他们却违背了，转而犯罪作恶。今天呢，人们违背了神的律法，转去作恶了，这恰恰就是以色列人过去所犯的罪恶。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他们身上了。同样的，神的审判呢，也会临到我们这片土地，因为我们也是拿律法来包庇了种种的罪行。第六到第九节，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神说呢，我会在你们身上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因为你们行了可憎的事。第十到十二节，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主耶和华说，我照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你的名三分之一。而这就是以西结将他的头发分成了三份，烧掉其中一份的原因。十二节，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就是刚才讲的烧入以色列家的火，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在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前，三分之一的百姓已经死于瘟疫和饥荒了。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说，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巴比伦军队进攻的时候呢，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将会死于刀下，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呢，则会被分散到四方。但是神会让刀剑追赶他们，消灭他们，只有少部分剩余的人是神保存下来的， 神将保守这个小部分剩下的人，重新建立他们，最终呢，神要将他们带回以色列地。以西结书第五章13和14节说，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里呢，继续预言耶路撒冷要遭到灭绝。以西结书第五章的15节，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这将成为列国的警戒，他们看到神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会非常惊骇。以西结书第五章16和17节，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神说到即降临到的审判，警告百姓说，哎呀，你们不要以为耶路撒冷能够胜过巴比伦人，不要以为你们很快就可以返回家乡了，神的审判还没有成就呢，他要让耶路撒冷遭到彻底的毁灭，这个城呢要被灭绝。目前它还存在，但是城里面的人三分之一会死于饥荒，三分之一的人呢要被刀剑所杀，逃脱的三分之一人呢也会毁灭，因为神会让刀剑追赶他们。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的第六章，会读到以西结对以色列的众山做预言。我们以后读第34章那里呢，也会看到他再次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那个预言呢，讲到神开始做复兴的工作。你一定记得耶路撒冷会遭遇到毁灭，变为荒凉，但是在荒凉之后，时候到了呢，神就要进行复兴的工作。我们读第34章那里说到呢，神要使以色列的山怎么样怎么样。在这里呢，以西结预言咒诅会临到以色列的众山，因为百姓在山上建造祭坛，众山会荒废了等等，甚至于荒废要千年以上。然后呢，在第34章呢，又对众山做出预言，说到神会进行复兴工作了，神将会在山上让他们栽种葡萄园呢等等。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旅行，就会看见第34章的预言已经成就了，神已经在那地开始了复兴的工作。以西结书真是非常令人兴奋，因为他谈到主的审判，当然呢，审判已经临到了，同时呢，也说到未来的复兴，而关于复兴的预言现在正在应验。以西结书开始于过去的历史，但是他呢一直向当下的局势延伸，然后还要继续延伸的未来，超过我们，甚至从我们这个时候出发继续向前预言将来的事。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必定会发现，哇，这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书卷。以西结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呐，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 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啊，丘坛呢是敬拜偶像的地方，又称为高冈啊，竖立着木偶等等。以西结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七节，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他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此呢，以西结预言将有杀戮临到，这些敬拜假神的地方呢将会被摧毁，偶像要被打碎，偶像的碎片和人的尸骨一同被抛散。这都是因为以色列民离弃了神，亵渎神，转而在这些山冈上敬拜了偶像。第七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哎，这节很有意思啊，他在以西结书中呢重复了62次之多。神宣告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他们一直敬拜这些偶像和假神，所以神宣告，我要把他们都毁灭，也要灭绝拜他们的人，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暂时查考到这儿，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以西结书的第六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西结书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书卷，让我们从中认识并明白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从历史吸取教训，能让我们不犯相同的错误。好，下次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以色列民所面对的审判，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天这封听众来信问到妇女的职业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有许多人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不要在外面工作，圣经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呢？
我不知道圣经是否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确实知道保罗曾经住在吕底亚的家中。吕底亚是卖紫色布匹的商人，保罗的好朋友亚基拉和百居拉都是做支帐篷生意的。那么我想最理想的就是能在家中相夫教子，当个家庭主妇，教养孩子。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呢，他跟师母结婚的时候，他告诉师母，他呢并不是在寻找跟他同工的牧师，而是要师母尽母亲的责任。史密斯牧师说，他很爱小孩子，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希望师母留在家里教养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了，师母可以去教妇女查经班，但是呢，师母得先完成做母亲的责任，然后呢，神为他开门，去跟妇女们分享自己从教育孩子所得到的经验，把自己的体验呢传授给他们。
谢谢查克老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与我们继续分享以色列民所面对的审判，这是下回今日灵粮节目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
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